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继续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在三点到四点的这个节目阶段呢，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啊，我跟他约了很久很久的这个做节目呢，他终于答应我了。那么他就是一位独立的纪录片导演，有30多年的这个拍摄纪录片啊，导演纪录片的这个经验哈、啊、他就是我们的顾军，顾导啊。顾军你好。
哎，你好，莉亚，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见面，可以聊纪录片，真的是非常高兴、
啊。我很难得请到你啊，因为你也是一直比较忙碌，各个就全世界到处跑这样子啊，很感谢啊。首先要感谢您呢，就是愿意呢花抽出你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纪录片。你知道吗？哈，我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哈、啊，由于这个看在家里面看就是片子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了啊，就去到外面的时间少了嘛，所以就在家里面看，我发现我对纪录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纪录片比看电影看故事片多，因为我觉得纪录片太好看了。
为什么呢？
这就是你就发现哈，在纪录片里面，首先它你感觉它真实，它虚构成分少，对吧？
你说对。
行外啊，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真实的东西呢，然后特别震撼人。因为它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就有，因为纪录片太多种类，有关于吃的，关于体育的，关于犯罪的，关于这个一个科研成果的，反正就是关于一个作者的，
关于建筑物的，
对，
关于运动的，
所有的啊，你都可以看。哇，简直觉得说，首先是知识面太广，另外一个呢，真实让人震撼。
对，我觉得你说到的这两点，我都特别的同意哈。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到今天我还就是我会。为什么会爱上纪录片，然后到今天还在为这个事儿忙碌的这个原因哈、
嗯、
就是真实的这种震撼和还有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知识面，就是说你每做一个题目就像打开一扇窗一样啊、能了解到就是很多的东西哈、
嗯、
那么最近呢，我就是在忙碌呢一部长纪录片哈，那么就是在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投入了我的这个工作哈。那当然，其实我们纪录片人有一句话，就是说哈，多事之秋，越是事儿多的时候，我们就越忙碌，要赶紧要把它，这都是
记录下来。
这个历史的可以说 moment， 那就是错过了，实际上就今天的这个事儿啊，过了以后就是历史，记录今天就是记录历史、
嗯、
所以呢我们就是就是说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或这个我觉得事儿故事啊，你们就看到这个很多自媒体哈，他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种就是非常生动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记录哈。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实际上都是历史哈。那么说到纪录片呢，那么实际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电影是哪一年发明的？
我不
知道。1895年、
哦、
1895年卢米埃尔这个兄弟发明了电影。
嗯，
那最初始的电影就是从记录开始的。
其实是工厂下班还是一个浇水什么的、
哎、对，就是水浇园丁啊、
哦、水浇园丁
啊、
嗯、
火车进站啊、
嗯嗯嗯、
啊，那当然它不能说是纪录片，但是它是记录、嗯、
一个 moment
啊、哎、它是真实生活的一个记录哈。
嗯嗯、
那么这个你也可以说就是说啊，它这个是纪录片的素材，对吧哈。
嗯嗯、
那么这些东西你别看当时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只是把它记录下来，到了今天它就是很珍贵的历史。
对对对。
啊，你想100多年前的一本书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是就是当年就是印刷的这个书，那么到了今天我们都觉得那是古董级的、
嗯、
那更不要说影像资料，活动影像，还不是照片，是活动影像、
嗯、
啊。那当然当时的这个技术的话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啊。那么当然我们都是无声的，然后呢这些影像呢能保留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哈。
嗯嗯。
那么当然还有接下来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纪录片叫《北方的纳奴克》。
嗯，
那么《北方的纳奴克》呢，可以说呢是 就是如果是水浇园丁火车进站是一个纪录片的素材，就是一个场景，
嗯，
那么北方的纳奴克呢已经是形成了一部电影，就是它是有，它是有剧情结构的哈。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说一个美国的摄影师叫罗伯特，
嗯，
他去了那个北极圈，然后呢跟踪了爱斯基摩人的生活，
嗯
啊，那他们这个就是。他去狩猎啊，
嗯嗯，
然后这个破冰取鱼啊，
嗯，
啊，然后他的日常生活啊，这个都有详细的记录。他花了16个月的时间，
嗯嗯，
那么这些影像，那个时候他是1920年，那个时候是1920年，那么1920年拍摄这部电影啊，然后到1922年 release， 就是供应这部电影。那么距今已经有100年了，
嗯，啊，所以珍贵的
这
个影像资料，
这是尽管没是无声片，
嗯，
但是这些影像资料足以是非常非常珍贵，嗯，因为如果你想看啊100多年前的这种活动影像，哎，可能这都是仅有的一些真实的生活场景，
嗯
啊，所以记录今天就是记录历史，
嗯，而且就是每一个纪录片啊，它表现的东西对以后人们对创作啊，不管是对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或者你，它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宝贵的材料，对不对？
对，
啊，因为你没法去自己去编造嘛，你没法自己去想象，你从。最好的东西就是从当时那个时候记录的这个真正的影像，你来看到当时的情景，再来可能再来创作更好。
对，所以呢，就是尤其是要做调查取证的话，
嗯，对对对。
那么我们的影像资料，我们的真实的声音就同期声哈，
嗯，
这个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证据哈，
嗯。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在法庭上的取证也会说啊，哦，影像啊，
嗯嗯，
这个实际上它也是纪录片的一种，就是取证的过程哈。
嗯，
那么当然就是早期的这个。由于技术的这个局限，就是像拍摄爱斯基摩人，
嗯，
那个北方的纳奴克，那个时候呢，由于他的这个设备啊很庞大，
嗯
啊，那个是一个大箱子，摄影机就是一个大箱子，非常的笨重哈，啊。那么他爱斯基摩人是住在冰屋子里头啊，那他那 even 就是他到那个他那个机器都进不了他那个冰屋子，
是是，
他要让那个纳奴克说你能不能重新建一个房子，这样我的这个机器能进去，
嗯，
那么那个纳奴克从来没有见过，他说他的房子是12英尺的，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要求是25英尺的，他说要给他等于说要一倍多扩展哈，
嗯，
那他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 character 就是纳奴克也是非常配合这个拍摄，
嗯，
觉得这个拍摄很有意思哈，
嗯，
那么尝试了很多次也没有成功，最后呢他也是用一半的房子把一半的房子削掉了这么进行拍摄的，
哦，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就说明了这个技术的条件它会局限记录，
嗯
啊，那么随着所以电影实际上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
嗯，
那随着电影技术的这个发展呢，哎，记录成了可能性，你比如说16毫米摄影机，
嗯，
它是可以手持的，
嗯，
就不需要说那个因为35毫米啊它必须要有那个实际上就是要有脚架啊什么的来支撑，那个太重了根本不可能肩扛手持，
嗯嗯嗯，
那么到了这个手持摄影机35毫米便利的这种摄影机出来以后呢，这种记录就是更广泛的啊，更多就是刚才你说的方方面面的这个选题的记录都成了可能性，比如说奥运会的记录、运动会的记录啊，
嗯嗯，
啊，比如说这个生活的记录啊，啊，个人生活的记录啊，比如说自然界动物的记录啊，是吧？这都包括就是你跟踪类的这种，就是你长期跟踪一个孩子的成长，
嗯，
一个人的，
嗯嗯，
啊，这个生存方式啊，这些都成了这个人类社会学纪录片都成了这种可能性哈。
嗯，
那么我想呢，就是，嗯。就是说我想提一个，因为我不想在这个节目当中说很多这个这些理论性的东西，但是呢我还是说要讲在这个纪录片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哈，有两个理论 我觉得有两个概念我觉得要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到了今天，我觉得你也会有很多的，可以说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说，哎，为什么你的纪录片像故事片？哎，为什么有的纪录片都是采访的呀？都是一些空镜啊啊，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哦，那我想呢，这个就必须要讲一讲哈。那么在这个纪录片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中间呢，就是出现了两个流派也好，两个这个理念也好哈。那么分别是法国和美国哈。在60年代。有两个这个我觉得两个理论，一个是叫真实电影啊，真实电影就是说 cinema verite documentary 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直接电影，这两个概念，那直接电影叫 director cinema 哈，那么这两个无论是真实电影还是直接电影，它都是真人真事儿，就是取材于真人真事啊，它不是说是戏剧性的，就是说我们是有人来演的，我有事先写的脚本，都不是这样。那么区别呢在于 director cinema 就是直接电影呢，它更强调的是观察式记录，更客观，就是说导演是不能介入的，真实电影导演是可以介入的，直接电影导演是不可以介入的，没有灯光，没有 interview， 都是用自然光，也没有 interview， 也没有 narration， 就是没有采访啊，没有解说词啊哈，没有照明，甚至于没有照明啊哈，然后这个完完全全的是一种就观察式记录，它有一个英文，就是有一句话就叫 fly on the wall， 就是苍蝇钉在墙上的苍蝇 fly on the wall， 就是它力求一种客观的这种记录状态啊。那么真实电影呢，它是这个就是
有导演参与的，
它是可以导演参与的，可以导演，甚至于导演还可以进入到画面里头去 interview 这个人 interview 那个人啊。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两种电影呢，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这个这么多年我们看到的纪录片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影子，哎，都能看到这个影子。那么到了今天，当然他这个理念啊什么一直都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到了今天实际上就是大的方向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有扮演纪录片，可以扮演有采访，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是观察式记录，就是说是导演完完全全的不介入到这个你所要记录的这个人物或者事件当中啊。那么其实这两种合在一起呢，就是说这种观察式记录都叫 verite documentary 啊。那么我就是这个大类我可以讲一讲。那么 verite documentary 呢，也是作为在美国的话也是，或者说世界上都是作为一种主流的纪录片形式。
那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可能都看到的是这样，因为我看到的就有采访，啊，然后有这个演员扮演了当时情景，就是他有些情景不能没法当时没有记录，没办法再现他，但是他导演让你去让其他的演员去演一个当时的情景，让大家更直观的可以感觉到哦，当时发生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
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是 dramatize 的哈，那么这种 dramatize 的 documentary 呢，实际上也是存在的一种争议，就是说如果是说我都让演员都
去演了，
去演了，那我干嘛不拍个故事片呢？我反正这个脚本我也是，你这个纪录片也是脚本都是事先写好的，这个是还是存在，
还是另外一种，
这个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哈，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呢也是比较排斥的啊，排斥这样的一种形式哈，然后呢当然也有个例外，你比如说像《舌尖中国》，我们可以我们等会儿我们可以再接着讲啊，这个例外在例外的这个例子
是什么。好，非常非常想知道哈，这些区别例外都是些什么样子？那我们稍作休息。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独立 纪录片的导演哈，有30多年纪录片导演经验的顾军顾导。好，那我们赶快呢，就是跟他来做一些这个专业上的讨论。其实我问的问题都不是专业的，这个顾军。那因为我不是常前面有强调说我又看这个很多纪录片，我现在看的纪录片呢，就是属于这个叫连环杀手。啊，我特别沉迷于这个当中。然后在80、90年代，美国有很多连环杀手出现。那他这个纪录片，他当时呢，他们都是采用一些就是将当事人采访为主啊，当事人、当时警察、办案警察、受害者的家属啊这些。然后他有些犯罪场景的再现。那么犯罪场景再现，他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就是以这个导演请演员去演。他拍的比较模糊，脸比较模糊，不是特别看得清楚。那这种情况它算是什么样的纪录片？
就是这也是一种纪录片的创作形式哈，就是中文叫这个扮演，那英文叫 dramatize 哈。那么这种形式呢，是完全是因为条件的局限啊。那个如果是说我们纪录片的这个记录原则以真实为原则的话，当然是你能够把这个惊心动魄的犯罪过程把它第一时间记录下来，同步记录下来，这个肯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这个没可能。
对啊，
很多时候没有可能，对吧？但是呢，这些经典的案例你要，其实你要把它讲出来，以警示更多的人，也有很多人喜欢看啊。那么这个的话呢，那扮演就也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手段呢，就是他，因为他是和那个witness， 就是这些见证人，历史的见证人，他是结合起来的。历史见证人呢，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那为了加强这种影像的这个效果啊，那不是说光是他在那说，那我还原现场，还原当时的场景啊。那么这个制作好呢，实际上也是会有非常有力量，这种作品也是有力量的哈。那这个呢，比较多的是出现在这个 TV series， 你看的是 TV series，
对对对，是是是是，它有好多集，
对，对，
就是一集说不完嘛，
对对对对对，
十集啊，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中国大陆呢，有一部 TV series 是很红的，就是叫《舌尖中国》
啊，对对对
啊。那么这个《舌尖中国》呢，也是 dramatize， 因为它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都有脚本啊，都有提纲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拍摄镜头的运用，都是事先都是设计好的，它不是即时捕捉的，它都是设计好的哈。那么当然它的那个解说词也是写
的
非常的都是精心的这个设计过的哈。那也都是其实它的这个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食品啊，它是一种乡情，通过这个食品作为通过食物作为切入点，实际上是满足了在是流浪在或者是说在世界各地的这些游子们的这种乡情啊，对家乡的一种回忆，对妈妈小的时候给我做的食品的一种回忆，对故乡的一种回忆，所以呢，这个
特别有共鸣。
对，这个是特别有共鸣的，所以它虽然也是 dramatize， 虽然也是很多地方都是设计好了，那么它其实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其实都是看题材，然后呢都是看这个你的故事怎么来讲啊，完全是不同的题材，然后不同的这个你要营造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效果，叙事效果，都完全是根据这个来你设计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手法。
所以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别人就说为什么你拍的这个纪录片像故事片，就故事片看起来就好看一些嘛，对吧？就感觉你这个故事性更强一点。
对，我拍的这个纪录片，我现在包括目前我在拍的这个纪录片，没有解说词，没有采访，没有那个，更没有，都是自然光，
没有演员，
没有，当然没有演员哈，那都也没有这个照明，都是采取自然光啊，然后这个，而且我是不介入这个我的 character 的生活，就是我的主人公的生活啊，完全是客观的，这就叫观察式记录，完完全全是客观的一种记录方式哈。那么这种观察式记录的手法，就是也就是说美国叫英文叫那个 verite documentary， 这种 verite documentary 呢，一般来说呢，这个记录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你是要完成一个完整的观察过程。比如说还拿你那个案例来说， 你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就是它是一个你比如说它是一个经典的一些犯罪的案例哈。
嗯。
那么这个经典的犯罪案例呢，那么如果我是 dramatize 我来拍的话，那我只要设计好了，我可能一天或者两天我就拍完了。
拍比较快。
哎，会比较快。
嗯。
但是呢，如果你是按照 very tight 的这个方式的话呢，它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第二天干了什么？第三天干了什么？对吧？他每一天实际上你要跟着这个事件的进展去贴着他来拍，那不是说他马上就有答案的。
嗯，
我们只是一二三，我们每一步我们挑重点，对吧？哈，我们设计好了挑重点，那么这些重点我们可以压缩到一天都能拍摄完成。
嗯，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手法，然后花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嗯
啊，
那我这样看起来就是像你那个观察式的是花的时间更多哎。
观察式的呢，它不仅是花的时间更多，这个里头呢还有一个就是捕捉，就是你能不能拍到东西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一刻它发生了，然后那个时候你打了个盹儿，错过了。
对对，就一直守着，守了23个小时，最后一
小
时打个盹儿。
没错。就是这个是最惨的。
嗯，那你怎么样才知道，就是说你在守候的这个时间里面你能抓住那个点儿，或者能抓住你特别想要的东西呢？
那我觉得这个我只能说是经验。
经验啊。
啊，
嗯，
而且呢你观察的时间如果足够长的话呢，
嗯，
那你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very tight documentary 并不是说你花的时间越长越好，不是这样，
嗯，
就绝对不是这个概念的啊。
哦，
因为那个你比如说一个建筑物它3个月就建完了，
对，
那我没有必要拍3年，它就是3个月，
对
对吧？你看我当年我拍了那个鸟巢，
嗯，
鸟巢是花了7年的时间，
对
啊。那么我当然不是连，就是说不是每天都在拍，
啊，
因为那没有必要，对吧？哈，
嗯，
那它第一年就是拆迁，
嗯，
那我就去拍个拆迁，拍到了一户人家，
嗯，
是吧？哈，那第二年呢，他就开始设计招投标、平整土地啊，设计招投标啊，平整土地你拍完了，设计招投标，
嗯，
你开始拍，对吧？哈，
嗯，
那么然后每个评委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哎，最后方案出台了。
嗯，
对吧？哈，那么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哦，哪个是一个亮点？哦，屋顶盖，鸟巢那个时候没有屋顶盖，
嗯
啊，那个就是但是呢，他又希望说，万一下雨啊什么的呢？哎，设计一个可以开闭的屋顶盖，对吧？哈，那当然后来是因为就是这个资金太庞大了，所以他把那个屋顶盖，这个就可移动的屋顶盖给 cut 了，对吧？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钢结构啊，钢结构也是一个亮点。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整个7年过程当中你抓住的一些亮点，但是它哩哩啦啦就是7年。
嗯 嗯，
你不到7年你漏东西，
嗯，
你没有办法，
嗯，
you have to wait。
嗯
啊，那么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那么另外你看像国宝银行，我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调查类的，对吧？哈，
嗯，
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 small bank 是啊 small enough to the jail 啊，
嗯，
那么他这个小银行被人拿来当替罪羊。
嗯，
那么这个他把当他把这个信息透露给这个 director 的时候，导演的时候，那么这个导演呢开始就是会跟他讲说啊，我是站在中间的这个地方啊，我 very tight， 我要做一个调查，我站在中间。那么站在中间呢，也许这个证据是对你不利的，你真的是有问题，
嗯，
啊，那么当然我要去发现真相，
嗯，
那么也许就是你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两种都有可能，嗯啊。
其实说到这个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讲一下，嗯，就是这个他
这个
这个纪录片
第二讲里头会很重点的讲，
对对对，
因为第一讲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谈到这个啊纪录片的理念啊，
嗯，
纪录片的这个什么是纪录片啊，
嗯，
纪录片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最早的纪录片就是这些，我觉得常识性的。这个东西
是
啊，
因为很多纪录片它真的是不仅记录了事实哈，然后呢让大家更加了解历史，我觉得警醒大家实际上是更重要。
对，
就是你从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让你来看今天的自己，你可能从中你会真的有很多的警示，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应该不能这么做，原来我要那样做。
对，
对， 对，
这个我们就要说到这个纪录片是 social responsibility 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嗯，
那这是不是我们现在要停一下吗？还是
是我们就是要停一下？
你看我现在我都有经验了，
对对，有经验了已经。好，我们稍作休息呢，回来以后呢，我们再来跟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导演顾军导演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纪录片的导演顾军导演。好，那么刚才跟顾军导演说到的这个纪录片，实际上是社会责任感。
就是说，纪录片呢，实际上门槛很低。
嗯，
就是我们到了今天哈，这个因为这个影像技术的发展，所以你拿一个手机，其实就可以开始记录了哈。
嗯嗯嗯，
它的门槛很低。那么，然后呢，这个可以记录的东西也特别的多，比如说那些妈妈呀，
嗯，
啊，他们经常会拿着手机记录孩子的每一步的成长，对吧？
嗯，
哈，那么包括一些退休的人士啊，啊，你看现在就是 social media 那么的发达，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旅游啊，
嗯，
啊，把他们的每天的生活啊，都可以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并不是说所有的记录都能成为一部有力量的纪录片，
嗯，
那么这个里头是要有作者思考的。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你记录孩子的成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你有没有进行反思，
嗯，
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孩子跟家长之间会有争吵啊，会有这个很多不同的就是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有的孩子甚至于跟父母就是说这不和而离家出走，
嗯，
很多的社会问题，
嗯，
那么这个是需要去探索，这个需要我们要去寻求答案的，那么这样这种记录那就不一般了，
嗯，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纪录片人人门槛很低，
嗯，
人人都可以做，但是真正要做得好，有思想性，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比故事片还难，
嗯 嗯，
少而又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你不仅要。这个发现这个题目，
嗯，
发现这个的 topic， 因为就是你的你只有对这个社会的推动，只有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的这样的这个题目哈，它才会是有力量的。
嗯，
那当然就是说你找到这个题目哈，你怎么去实现，对吧哈？那但这个不可能是由家长来实现的，
嗯，
因为家长会觉得他有他的，他就如果家长的角度来记录，那就不客观了。
嗯，
对吧？如果是他和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你一定要找到第三者来做这个记录。他既不站在家长这边，又不站在孩子这边，他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嗯
啊，我只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嗯，所以做纪录片它就是最重点的哈。我听了这么久，
我想说就是说哈，啊，
嗯
它的门槛很低，
嗯，
人人都能记录。
嗯，
但是你要形成一个有力量的作品，
嗯，
不是人人可以做的。
那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啊，对，嗯，而且呢，就是说，我说的门槛很低，不仅是针对于普通人和从业者，
嗯，
即使是在从业者当中，
纪
录片，
嗯，
它也。不是说仅仅是歌颂啊，
嗯嗯，当然歌如果仅仅是歌颂就没有意义了，
啊，对，所以实际上它是为什么要强调它是社会责任感，
嗯，
就是说你得要反思，
嗯，
你得去找出一些社会问题，
嗯，
然后你来靠你的智慧和勇气啊，我就是说这勇气也很重要，不仅有智慧，
嗯，
还要有勇气，
嗯，
你把这个事能做成了，
嗯，
对吧？好，我这个里头可以举好多个这样的奥斯卡得奖的这个影片哈，
嗯，
你比如说海豚湾，
嗯
啊，你比如说那个 Taxi to the Dark Side，
嗯嗯，
啊，你比如说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印度导演叫 Born in Brothels， 就是生于妓院，
嗯嗯，
那这个都是长期都是在，
嗯，
在这个一个非常糟糕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哈，
嗯嗯，
那有可能你被人赶出来，
嗯，
有可能你的记录就莫名其妙就停下来了，
嗯，
你是冒着有可能是冒着生命危险哈，
嗯嗯，
那么我那个就是你说到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哈，我又想起了一段影像，
嗯，
你要不要那个，
那可以那您说，嗯，
啊，就是说到了一个我就想起二战的时候，
嗯，
二战的时候那个 那个珍珠港，
嗯
啊，那个日军那个这个珍珠港的这个事件哈，
嗯，
那么那个日军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那个机关枪啊，
嗯，
它是一个俯冲，
嗯，
一个俯冲，然后这个整个的过程是被一个摄影师拍下来了，
哇，
那后面的那个画面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
因为他
没了。
他被那个机关
就俯冲的那个机关，因为他在拍着这个过程，他用他的生命来做记录。
哇！
所以呢，这个好的这个纪录片，就是说一个不仅是就是这种主题啊，或者是说这种影像很重要的影像，它有的时候是用生命的代价来取得的。
嗯。真的有时候我都在想说哈，就是在拍一个纪录片，尤其是在没有什么名利的驱逐之下哈，就真的是付出生命，真的是太值得敬佩了。所以我特别感谢您能跟我们分享很多这方面的东西知识。
对，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更多的时候纪录片不是一种赞美。
嗯，
我想说不是一种赞美，赞美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嗯，
啊，也不是一种生活的分享，这叫 home video，
嗯
啊
嗯嗯，
更多的是 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也就是说要告诉人们战争是有多么的反人类残酷，
嗯，
要告诉人们我们这个 community 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告诉我们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做好，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想回避的东西，可能是在这个正常的生活的状态中我们想回避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把它，可是它是真实存在的，需要有人把它揭示出来的，需要有人站出来的，它这个是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的纪录片导演顾军导演。好，那我们赶快呢跟你再接着聊哈。因为刚才真的说的特别特别的激动人心，因为说到这个纪录片有社会责任感，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每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是不是他在做一个主题的时候，他都要站在比较中立的这个态度上面去？
是，其实我们刚才说的 very tight documentary 哈，叫观察式记录，啊，什么叫观察式记录？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观察式记录？就也就是说呢，我看到的东西，我把它记录下来，而不是说我去指挥你这样，我指挥你那样，
哦，
对吧？哈，
嗯嗯。
那么当然，这个再具体的说，就是导演不介入生活，
嗯
啊，甚至于连光我都没有照明，因为光有的时候我打个光，可能对你都是有影响、有刺激，不客观了啊。让我要把这种真实的程度，就是达到一个最大的可能哈，然后这个当然就是同期声也是很重要，也就是说都是你们自然的对话，
嗯
啊，那么我可能就是我给你们每个人别个无线麦，对吧哈，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不是说我有引导性的 interview，
嗯
啊，我就说啊，那我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都是已经引导了啊，生活是什么样那就是
什
么
样，
我就把原样的这个就是原生态的生活我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就是达到一种 very tight documentary 的一种客观真实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呢也有点像人类学社会学的这个范畴的一个调查取证，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他们做的田野调查呀啊，他们做的这个社会就是取证啊，实际上都是首先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干预现场，不干预生活本身啊，
嗯嗯嗯。
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很多的导演，你像南加大的那个Mark Harris 啊，什么很有名的这个，他们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哈。
嗯，
那么这个很多人都是曾经都是有过人类学社会学的这方面的这个学科的这个背景和那个训练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对纪录片呢有这么一个定义，什么叫纪录片？
嗯，
纪录片是探究处于真实状态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真实的奥秘， 啊，你琢磨琢磨哈，探究处于真实状态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真实的奥秘，
嗯，
它是一个探索发现的一个过程，
而且是在真实状态之下，
哎，对，完全是客观的，
嗯，
这个状态下进行的一个调查取证，
嗯，
所以这个调查取证呢，完全是看看你的这个事件的长短。你比如说我拍奥运会官方电影，
嗯，
official film 就给那个国家委会拍的那个 official film， 它只有16天，那我就16天就是拍一部电影，
嗯嗯，
然后我之前准备奥运会，准备是需要就花了7年的时间哈啊，然后同样90分钟的电影，那个拍了7年，那个就是16天，
嗯
啊，因为你完成了一个观察的过程。就是完察了一个连续观察的过程，完全根据你的题目来的。
嗯，那么就是在这个这么长的这个真实的记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比如说甚至长达几年，比如说在90分钟最后成了一个成片，那么导演最重要的这个角色就是在真实记录的情况下，把最闪光的或者是最能表达这个主题的一些片段把它剪辑出来吗？
就是实际上就是你是带着问题带着思考，
嗯，
去记录的，
嗯，
然后呢你完成了这个，就我其实这个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纪录片的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理念，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客观的，就是尤其是 cinema verite，
嗯，
我说的不是那个 dramatize，
嗯嗯，
cinema verite document， 拍摄的时候你是尽可能客观，
嗯，
啊，尽可能的就是观察是真实，
嗯，
哈，
嗯，
那么那到了后期制作呢是由你作者思想的，
oh, okay.
啊，所以我呢常常叫这个剪接的这个过程哈，我叫它后编剧，
嗯，
相对于剧情片的前编剧，我说我是后编剧，
嗯，
后编剧为什么叫后编剧呢？是因为我拍了这么多素材，
嗯，对，
我得有我的作者思想的一个表达，
嗯嗯，
啊，到底他告诉了人们一个什么东西，
嗯，
啊，那么这个是我需要，实际上就是说去编剧的，就是说我要看完一个素材以后，
嗯，
我要有个脚本，
嗯，
我是根据我的这个脚本的思路去走的，
嗯，
那他也完成了一个，为什么说好的纪录片像故事片，
嗯，
他同样呈现了一个起承转合，
嗯，
啊，就是英文 first act second act，
嗯，
third act 是吧哈，
嗯，
就是他 ending 就是同样要构建去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同样有戏剧张力啊，那他的这个戏剧张力更多的时候是在调查取证的过程当中显示出来的一种张力。
嗯，那么说的纪录片真的是说不完哈啊，请大家呢就放心，因为我会呢邀请呢顾军导演呢来跟我们说很多关于纪录片的一些知识，请大家敬请期待。
谢谢。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会在 AM1300.com 网站上滋味下午茶重播，错过的朋友可以上去听。好的，谢谢顾导演，
谢谢李亚，
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拜拜，
拜拜。